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说美国对朝鲜有最强大的威慑力；乌克兰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共产党政权制造的民族灭绝行动；中共召开19大之前多家律师事务所被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墨西哥大地震造成230多人丧生，几十座建筑物倒塌，搜救小组星期四继续寻找幸存者。墨西哥城的一个搜寻地点是一所学校，救援工作者星期三在那里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个女孩，他们让女孩晃动手臂证明她还活着。搜救工作随即连夜展开，直到星期四清晨。星期二地震过后，救援工作者已经在这所学校找到了25名遇难者，其中21人是孩子。墨西哥教育部长说，地震使5000多所学校受到破坏，这只是其中一所。墨西哥总统涅托说，墨西哥城至少有50人从倒塌的建筑物下面被救了出来。他宣布3天哀悼，缅怀遇难者，并表达了国家对死者亲人的问候。涅托还对墨西哥人的灾后表现予以赞扬，并强调当务之急是寻找幸存者，并为伤员提供医疗护理。墨西哥总统涅托说，他的政府接受了美国、西班牙、以色列、日本和其他拉美国家提供的技术和专业帮助。墨西哥城市长也对国际援助表示感谢。墨西哥城的国际机场在地震中遭受了一些结构上的破坏，但是涅托总统说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他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做出了决定，但川普拒绝透露他的决定是什么。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和英国2015年一致同意，只要伊朗能证实停止了未经授权的核武器研发工作，就终止对伊朗的制裁。此外，美国还要求总统每90天向国会重新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条约的规定，下一次认证的最后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表示他已做出了决定，但是目前不愿透露。做出这一扑朔迷离姿态的一天前，川普在联大会议上高声谴责伊朗。川普说，德黑兰是一个经济枯竭的流氓国家，其主要出口是暴力、流血和混乱。美国和伊朗的分歧是联大星期三的焦点。轮到伊朗发言时，伊朗总统鲁哈尼告诉联大议会代表说，德黑兰不会容忍来自任何人的威胁，不为川普的抱怨所动摇。鲁哈尼指责川普的讲话是丑恶无知之谈。鲁哈尼言辞犀利，他说，最新加入政治世界的流氓对核协议的破坏永远都不会阻碍伊朗的进步和前进。他显然指的是川普总统。鲁哈尼还说，伊朗不会是第一个违反协议的国家，但伊朗会果断和坚决地对违反协议的任何一方做出回应。美国新一届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只会毁掉自己的信誉，削弱国际社会与之谈判或接受其言论或承诺的信心。 川普曾表示，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签署的伊朗协议核协议让美国人很丢人。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讲中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我们不能让谋杀的政权在建造危险导弹的同时继续进行这些不稳定的活动。如果协议为这些国家最终建设核计划提供掩护，我们就不能遵守协议。他说，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是美国做过的最糟糕和最片面的交易之一。如果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就会失效。其他签字国一直支持这个协议，并没有表示希望重新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星期三在华盛顿说，对于朝鲜，美国拥有强大的威慑力。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可能不得不彻底摧毁朝鲜。下面是四样的报道。
约翰·海腾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的战略威慑力发表演讲。在被问到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能力威慑朝鲜时，他说，
We have probably the most robust deterrent that you can possibly have against a nation in our deterrent capability against North Korea.
针对朝鲜，我们拥有的威慑力是针对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我们的核威慑力完全可以压倒朝鲜可能带来的袭击。如果他们想用核武器袭击美国，他们不会成功，就是不会成功。
他解释说，美国拥有针对朝鲜弹道导弹威胁而建立的强大的防御体系。他说，
The sensors we have are focused on North Korea. The radars we have are focused on the North Korea threat. The interceptors are tuned to the North Korea threat. Can we do them better? Yes.
我们的传感器关注的焦点是朝鲜，我们的雷达系统关注的是朝鲜，拦截系统也是针对朝鲜威胁的。我们还能不能做得更好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导弹机构还在追加投资，进一步完善我们的防御体系。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在阿拉斯加，在加州，我们的导弹拦截部队整个带弹，随时警惕朝鲜的动向。
他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在关岛都部署了传感器，一旦朝鲜发射导弹，美国的拦截系统会把它打下来。他说，无论是从增加敌方的成本，还是使对方无法从攻击当中获利来说，美国针对朝鲜都有威慑力。美国的50个州目前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还强调说，美国也明确地将拥有这样强大威慑力的信息传达给了朝鲜领导人。从美国总统到国防部长对朝鲜的强硬表态，以及美国、韩国、日本战机飞越朝鲜半岛的行动，都是在传递信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美国可能不得不彻底摧毁朝鲜。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暗示，存在对朝鲜诉诸武力的选项，而且可能会让韩国免遭残酷的打击。尽管如此，海腾强调，美国拥有强大威慑力的目的是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提供斡旋的余地。他还说，虽然朝鲜7月份连续2次试射洲际导弹，但是到目前为止，朝鲜还没有展示他们有能力可以击中美国本土。不过他表示，他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核危机持续是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在美国对朝鲜采取孤立施压政策之际，韩国政府最近正在考虑对朝鲜提供人道援助。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目前的美国政府对于朝鲜的政策呢，是采取持续的施压和孤立，那么也希望透过制裁呢，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停止发展核武器，并且重新返回谈判桌。那么在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之后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表示将全力支持最新一轮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的制裁。不过在最近呢，韩国政府宣布将考虑对于朝鲜进行一项人道援助，那么这项人道援助呢，则是价值高达800万 美元。那么人道援助呢的这个透过的方式也是进又透过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向朝鲜的人民提供援助。那么这项消息传出之后呢，令各界开始好奇，并且担心说这个美韩同盟是否又出现了一个不同调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向国会议员进行了询问，国会议员对此则表示，人道援助的项目呢是针对朝鲜的无辜百姓，而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对象呢则是朝鲜的集权政府，因此呢两者是并不相冲突的。那么对于韩国政府有可能对于朝鲜人民进行人道援助，美国国会方面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怎么说。
我们对人道援助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我希望朝鲜人民能够知道，他们需要人道援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要发展核武器的独裁领导人，发展违法的核武项目，这么做将付出令人民陷入饥饿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20万人被关在政治集中营里，因为金正恩是个冷血的人，必须要制止他。
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朝鲜人民，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受害者。我不清楚人道援助将以何种方式传达，如果他们能直接送到人民手中，不经过朝鲜政府的话，因为那样援助将变质成腐败用途，或者变成对朝鲜政权的帮助。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朝鲜人民，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朝鲜政府改变他们行为之前，我们不会和他们发展正常化关系。
我不会质疑韩国政府所做的决定，他们那么做的用意是要展示好意和正面的价值，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和盟友进行协商讨论，尤其是在采取对朝鲜有关的重大决定之前。
是这800万的人道援助项目的，其实包含了这个450万透过这个世界粮食组织项目来向朝鲜的医院进行援助，那么还有另外350万呢，则是透过联合国的儿童基金来向朝鲜的儿童以及怀孕的妇女来提供援助。那么国会议员表示呢，这个人道援助的项目呢，这是善意的，因此呢，和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政策呢，是并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林森。
英华，从目前来看啊，朝鲜并没有任何迹象要显示他们会放弃核武器项目的计划。那么，国会方面是否考虑对朝鲜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
是的，目前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朝鲜政府呢，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在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项目上做出任何的妥协或者让步。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有可能美国政府有可能所采取的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则是表示这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希望呢，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能够先考虑其他优先的政策。那我们首先来听听这个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卡尔珀他怎么说。
军事选项可以在台面上，我们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着重在一些我们还不重视的方向，那就是强调朝鲜人民缺乏信息管道的根本问题。朝鲜人民缺乏知道真相的渠道，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我不认为他们的领导人还能执政很久。
是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国会议员也相信呢，这个像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能够持续的向朝鲜政府进行施压以及制裁呢，才是真正解决朝鲜目前核危机的办法。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是在联大会议上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讲。那么在这个演讲之后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是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那么谈到了这个制裁中国银行向中国来进行施压呢，能够有效的在朝鲜问题上进行这个约束金正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他怎么说。
We know from 2005, Jake, that when we put sanctions，
我们知道2005年我们向为朝鲜提供支持的中国银行施加金融制裁，当时独裁的朝鲜领导人无法支付他的将领们工资，也无法负担他们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费用，他们被迫中断项目。我们现在必须再次这么做，这也是那些制裁措施的目的。我们需要中国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全力配合制裁措施。我们要给他们一个选择，和我们做生意还是和朝鲜做生意。我们正对他们释放那样的讯息，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最终将有足够的筹码让朝鲜重回谈判桌，或使得他们让步。但在那之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筹码。
是罗伊斯议员呢，他也表示军事选项不是他目前所考虑的优先项目。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提到了这个希望国际社会呢能够持续向朝鲜来进行经济还有外交上面的压力，来约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9月19号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呢，留在了纽约，继续与这个各国领导人会面，其中呢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他今天在这个纽约有非常忙碌的行程啊、哦、他在这个纽约的乐天纽约宫廷酒店呢，他先早上先是会晤了这个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还有接下来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主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那么在跟这两位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呢，都有谈到了所谓的该国的反恐努力。不过呢，他在跟阿巴斯会谈之前，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媒体提问他说呢，对这个伊朗核协议的看法，他只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但是说美国是要退出还是维持这个核协议，或者是说何时才要来公布这个他新的决定呢？他只是重复的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也分别在下午的3:30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还有在下午的4:00跟埃及的总统塞西来举行会谈。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跟这两个国家呢，美国都有在反恐方面的努力跟合作。那么英国呢，在近年也发生过好几起的恐怖攻击事件。上星期呢，也才刚发生了这个火车的上面有发现爆裂物、爆炸物的一个恐怖袭击事件。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他对于恐怖攻击、恐怖分子的一个回应呢，与特蕾莎梅首相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当时发生了之后呢，那梅首相还特别的指出来说，川普总统以那种方式来回应的话，对于反恐可能是一个适得其反的。所以这次他们两个人怎么样的会谈呢？这个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那么与这个埃及总统塞西的会晤呢，也是令人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埃及的人权的问题呢不好，这个美国呢已经在今年冻结终止对埃及的经济以及军事援助1亿美元。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2亿美元的援助呢也被延后了。那但是因为川普总统需要与埃及的进行合作来对抗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所以说呢，他对埃及总统的这个人权状况他就有点比较低调比较不谈。那么他在今年4月呢，也曾经跟这个邀请他到美国来访问，然后在白宫当中会晤了他。所以说他与埃及总统的会晤是否除了反恐之外还会谈到人权问题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中午呢，川普总统他在联合国大会与这个非洲的各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的会谈以及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川普总统说，世界目前10个最快增长的经济体有6个都在非洲，因此呢，他希望非洲的公司可以到美国来投资，为美国增加就业。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非洲也面临着所谓的恐怖主义，那么美国方面也希望能够一起来做反恐，那包括像是这个伊斯兰国、博科圣地，还有青年党等等的恐怖组织呢，都希望能够在非洲来铲除。那么川普总统还也提到说，非洲国家除了这恐怖主义的问题之外呢，也有很严重的疾病问题，包括像是艾滋病、伊波拉病毒等等的疾病的威胁。那么他说呢，美国的卫生部长普莱斯将会前往非洲来协助处理这些疾病的问题。不过我们今天也知道，普莱斯今天本身也陷入一个丑闻了，因为他之前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曾经大力的这个批评美国的国会预算是浮夸的，他认为应该删减美国的预算不应该搭乘专机。但是呢，上个星期他5次搭乘联邦的专机出访，甚至呢只是从华盛顿到费城，他也搭乘了一个专机，花了很多的钱，因此这个普莱斯今天也陷入了一个绯闻。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呢一直很关注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问题呢，今天并没有被提出来，没有在他的这个行程表上。那么他是预计将会在明天早上先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然后呢他会跟文在寅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起做工作午餐，之后呢还会另外再跟安倍晋三进行单独的会晤来谈论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到朝鲜问题呢，虽然川普总统今天没有提到，但是安倍晋三首相今天在联合国的辩论大会上呢，他亲自提出来了。他说呢，虽然这个 日本呢在两国方面有很多的议题需要讨论，但是他说我今天逼不得已的只能够讨论朝鲜核问题。那么在他的演说当中，最后呢他呼吁全部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呢大家团结起来来面对朝鲜的核威胁。那么他说呢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空谈。那么川普总统明天在跟他们见完面了之后呢，相信会有更多关于美国与日本还有韩国之间如何来应对朝鲜核问题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会前往他在新泽西州的川普高尔夫球场来过夜。那么是否会邀请其他各国元首跟他一起加入来打高尔夫球，那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朝鲜在金正恩领导下在朝着核国家道路上迅猛迈进，连续不断的导弹试射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说，若朝鲜威胁到美国要彻底摧毁它。纽约时报则说呢，川普不点名的批评中国，说他提供了武器物资和财政支持给朝鲜，令人愤慨。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海涛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在联合国的那场大会上的演讲啊，具体在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朝鲜呢，就是你如果威胁到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那么我们就对不起了，我们要将这个朝鲜彻底的把它灭掉，就用土话，它是彻底的摧毁掉。那么这个话就说得相当重了，以前那个美国历届总统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所以他这个一说完呢，就引起了当场的这个听众，好多人都非常关注，在听那个朝鲜那个代表马上站起来啊，在川普讲话之前他
就已经
走掉了。那么中国会对这个，这就是川普总统这句话呢也反响很大。就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川普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下来发表这么一个言论，而且对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采取了一种要把它灭掉这么一个态度，是的确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会让纽约时报觉得川普是在暗批中国呢？
川普总统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有美国呢，就是有很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一些国家不仅与就是朝鲜这么一个政权做生意，而且对于这一个让世界陷入核冲突危机的国家，他们还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政的支持，真是令人愤慨啊！他也说得非常重了，只要川普一说有这些国家不仅给中国给这个朝鲜提供了武装物资还有财政的支持，大家一下就马上会明白，因为在朝鲜的周边国家中，在朝鲜整个的世界它的所谓朋友圈之内呢，也只有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有这样的方便，因为特别近，而且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友谊。因为从这个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起和毛泽东，那就是非常的好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来看的话，中国是否确实有这种直接或者间接来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这种行为？
这个在美国方面一贯不停地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比方说最近就是在周二呢，《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就说是美国的这个情报界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其中一道主要的原料叫 UDMH， 这种主要的就是核燃料。就是有很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给提供的。那么在这一方面，除了这几年，还有不断的有关这个中国，比方说去年关于丹东的一个公司，就是中国的丹东的鸿翔公司，马晓红女士，他们那个就因为帮助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遭到联合国制裁。再往前以前，朝鲜阅兵发那个他那个运载那个洲际导弹那个。大的十几轮的那种卡车，大家一看上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大家也说是那是中国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就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是朝鲜有些这个核科学家就是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的哈工大训练出来的，其中有名有姓的有好多，他们都是学这个尖端技术信息就是电子还有流体力学核物理，都是学这方面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呢，就是说美国媒体认为 朝鲜不是中国在各方面，就像刚才川普总统所说的，在武装、物资和财政，包括核材料等方面，都对朝鲜提供了非常这个有用的帮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政府决定针对朝鲜实施新的贸易制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9月19号发布一份新闻稿，宣布即日起暂停向朝鲜出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同时暂停下新订单从朝鲜进口成衣等纺织品。一天前，台湾行政院一位官员9月18号对美国之音说，院方没有接到总统府或国安会要求各部委对北韩实施制裁的通令。对此，总统府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外交部迄今也没有针对美国之音8月中旬提出的有关询问做出具体回应。今年9月初的一份报道说，台湾2016年从朝鲜进口了1220万美元的商品，成为继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之后朝鲜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经济部今年6月16号发出贸易禁令，暂停从朝鲜进口煤和铁矿石，又在8月31日宣布暂停进口海产、铅和铅矿石。台湾经济部贸易局副局长兼发言人徐大卫对美国之音说，在连续几次的制裁措施后，台湾与北韩的贸易额正在大幅度缩减。
我们出口到他们那边去，到北韩的金额只有55.9万美元，我们进口比较多，我们进口是1210万美元。今年我们出口现在只剩下这个36000美元，这是今年1到7月我们出口3.6万美元，那么我们进口也只剩下124万美元。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今年到现在我们的贸易总量已经是非常少了，那还会再持续再往下降。
当被问到为何只是暂停与朝鲜的这些贸易往来，以及为何不能一步到位的实施对朝鲜的贸易制裁，贸易局徐副局长说，因为联合国决议没有要求永久禁止跟北韩的贸易，也没有要求贸易制裁一步到位。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导致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美国总统川普9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作为一个选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停止与任何跟朝鲜做生意的国家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缅甸的罗兴亚人这个目前的最新的动态。大批人试图阻止人道救援物资运往缅甸西部被困的穆斯林，警方星期三傍晚将他们驱散。政府信息办公室说，约300名抗议者来到佛教徒占多数的克辛邦首府的一个码头，那里的一艘船正准备运送国际红十字会向被困该邦北部的罗兴亚穆斯林运送50吨包括食物、饮水和帐篷在内的物资。抗议人群无视佛教僧侣请求他们保持平静的呼吁，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头，投掷自制燃烧瓶，警察向空中鸣枪，最终驱散了人群，有8人被逮捕和拘留。克辛邦自8月底以来一直陷入暴力困境，罗兴亚极端分子当时袭击了几处警察和军队哨所，已经有数百人被打死，整座的罗兴亚村庄被烧毁，42万罗兴亚人被迫逃进邻近的孟加拉国。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依然在克钦邦境内急需食物等援助。 联合国称罗兴亚人的遭遇是典型的种族清洗。罗兴亚是缅甸这个以佛教为主国家内众多少数族裔中的一支，他们被认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经济移民，即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能够表明家族世代居住在缅甸，但是仍然不被授予公民身份。在另外一方面，一辆满载为罗兴亚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物资的卡车星期四在孟加拉国偏离道路后坠入沟内，九名从事援助工作的人员丧生。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罗兴亚人面对暴力袭击被迫离开缅甸向孟加拉国的所谓历史性大逃亡提出谴责，这是迄今为止美国高级官员有关罗兴亚人危机使用的最强硬的言辞。彭斯副总统星期三参加联大维和会议时说，整个世界正在目睹缅甸上演的重大悲剧。他说，最近缅甸政府哨卡受到激进分子袭击之后，缅甸保安部队以可怕的野蛮行径作出回应，他们焚烧村庄，将罗兴亚人赶出他们的家园。彭斯说，暴力的图像和暴力受害者都让美国人民，让全世界正派的人们感到震惊。过去一个月里，已经有40万罗兴亚穆斯林因为在缅甸面临人权侵犯和歧视而逃走。彭斯说，其中数以万计的徒步逃亡者是儿童。罗兴亚武装分子8月底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此后分析人士和人权工作者说，缅甸军方进行了一场残酷镇压，烧毁整个村庄，打死逃离的妇女和儿童。彭斯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就罗兴亚难民一事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进行了交谈，并督促缅甸军队和保安部队为人道救援提供便利。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美国将提供价值$3,200万的人道救援物资，帮助逃离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美国提供的救援物资包括食物、医疗供给、饮用水、紧急庇护所以及其他帮助。美国国务院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在联合国宣布这一消息时告诉记者说，$3,200万救援物资中的$2,800万将用于孟加拉国。另外一方面，缅甸若开邦顾问委员会委员、伊斯兰信仰组织领导人阿耶维说，昂山素季的讲话给人感觉够诚实、够诚恳，但是还是有几点缺乏说服力。下面是有关报道。
第一点就是诚实，第二点是否认。昂山素季没有彻底否认，他试图承认各种宗教和平与和谐共处这一点。我想对他的这种努力表示认可，但是若开邦的穆斯林并没有像他在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充分享有医保和教育。
我注意到昂山素季试图回答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若开邦问题的一些关切，但他的讲话并不能够让国际社会和媒体感到满意。外界了解缅甸局势的人会理解他的立场。
对他的讲话我们非常高兴，不仅是曼德勒，全国其他城市都能够通过电视大屏幕看到昂山素季讲话的直播。虽然大多数人看不懂英文字幕，但观察人员似乎对他的做法和讲话的风格感到满意。有些懂英文的人给大家尽量翻译分享内容。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出席联大安理会有关维和行动的高级别会议时发表了讲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彭斯副总统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不仅重申了川普总统一天前在一般性辩论中对朝鲜核威胁的强硬立场，同时也严厉批评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名不符实、吸收和接纳人权记录恶劣的专制国家成为他的成员。彭斯说，联合国受宪章约束，应推动促进和尊重人权、人人享有基本自由的国际合作，这是建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宗旨。但他说，实际上人权理事会的情况并非如此。
看看今天的人权理事会成员，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背叛了理事会建立所依据的永恒原则的国家。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吸引并欢迎的是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人权侵犯的国家。人权理事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甚至没有达到最基本的人权标准。
彭斯点名批评古巴和委内瑞拉，称古巴镇压自己的人民，关押政治异议人士，委内瑞拉是破坏民主的独裁政府，囚禁政治反对派。他并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改革。彭斯还提到了缅甸的人权危机，他说，缅甸40多万罗兴亚难民，包括数千儿童，被迫逃离家园。他说，虽然昂山素姬表示回归难民无需恐惧，但美国仍呼吁缅甸的安全部队立即结束暴力行为，支持为长远解决方案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川普总统和我也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采取强有力和快速的行动，结束这场危机，为罗兴亚人提供希望和及时的帮助。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上任之初就表示，人权侵犯不是冲突的结果，而是冲突的原因，是加剧冲突的助燃剂。因此他认为，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把人权当作他的优先日常事项。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共十九大临近之际，多家代理过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受到当局多个部门联合进驻检查或调研。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9月18号下午，北京市司法局长带领政法委、律师协会、公安局等工作人员到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宣布根据司法部指示，落实依法治国，加强监管，对律所合同、案卷、财务等进行全面检查。19号，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律师协会、当地片警、国保等15名工作人员进驻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对律所的案卷、内部管理制度等进行检查。据道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梁小军介绍，当局提前通知，但检查人员没有出示文件，只是说文件已经下发到司法局。检查人员在拍照、查看案卷后离开，预计北京市司法局等部门下周还将进一步对律所检查，直到月底结束。梁小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检查人员称，检查的目的是帮助律师事务所进行整改。梁小军认为，当局此举是为在十九大之前加强维稳。
我觉得有，应该是有点关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十九大之前他会所有的手段会在这个十九大之前实施，加强管控也是为了这个十九大之前的维稳。约谈是之前一直都有的，这次是和以前约谈不一样的一种形式。
这轮对律师事务所的检查并不局限于北京，广东绿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云南恩龙律师事务所等也被检查或调研。居住在安徽省的前检察官沈良庆认为，多家律所遭到当局检查，显示当局在打压愿意帮助民众维权的律师时，连自己制定的被称为法律的单边条款都不遵守。
至于他具体怎么做，比方说他只是来看了，给你口头上这样说说，打个招呼，还是更进一步的具体的查你的一些档案材料，甚至查你的账目，对吧？更严重一点，干脆就是查的结果就是抓几个人，这都取决于他的需要。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当然他只是走个过场，也有可能只是警示一下，显示一下我有这个权利，我可能会这样做。
前中国检察官沈良庆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检查已经超出了常规行业管理的范围，当局出动了国保、街道办事处等维稳力量，是709案打压律师行动的延续。而多部门联合检查，当局可能以其他方面如税务问题抓住律所把柄， 便于当局加强控制。
他这样针对律所呢，他可以涉及范围更广，而律师职业是需要靠依托律所进行，他如果把这些律所能够给控制住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很有效地起到这个稳控的这个作用，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709案被捕律师王全章的辩护人余文生，原为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余文生在道恒律师事务所解聘后，司法局向新律所施压，致使其无法接收余文生。梁小军说，北京市司法局向各区司法局通知，因此没有律师事务所接收余文生。余文生随申请成立个人律所，同样未能通过。不久前，中国司法部及律师协会在国家法官学院召开研讨班，多名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被要求参加。研讨班期间，中国司法部长张军与多名律师对话，培训内容涉及律师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职业自律、伦理、庭外言论规制等议题。沈良庆认为，当局意图在于将律师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成为专政工具之一。2015年，中国当局展开对维权律师大范围的抓捕行动，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是当局的首要目标。原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称，他热烈欢迎专项检查组来丰瑞律所检查。他说，有网友说我是虚情假意，丰瑞律所连办公房都没有了，让检查组官员去哪里检查？丰瑞所财务账本和办案资料仍在天津警方手中扣押，又拿什么东西供检查组官员检查？这个网友太有才，我无言以对。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等被检查的多个律师机构多年来代理各类维权案件。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曾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海外团体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这次打压律师事务所的行动，并称这些突如其来的大范围调查行动对外界发出了警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乌克兰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共产党政权制造的民族灭绝行动。在联大发言中，乌克兰总统和立陶宛总统猛烈抨击了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在纽约72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党专制政权人为制造了1932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造成700万到1000万人丧生。他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灭绝行动。波罗申科说，那是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犯罪行动。本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正值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联合国的宗旨就是避免类似的犯罪行动不再重复。乌克兰议会去年年底向国际社会也发出过类似的呼吁。目前世界上已经有20多个国家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推动国际社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一项主要外交政策。乌克兰政府总理格罗斯伊曼5月份在政府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说，为了让人们能世代牢记那场悲剧，乌克兰必须尽一切努力，让全世界都知道大饥荒的每一页和所有真相。因此，在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以及其他政府高官的出访和各种外事活动中，都会提到大饥荒。乌克兰目前还在筹备建设大饥荒纪念馆。乌克兰文化部长说，相关的建设方案已经发送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克兰已经把苏联秘密警察的档案全部解密，历史学家、作家以及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自由查阅同大饥荒有关的各种历史档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今年年初表示，对科格勃的相关历史档案研究发现，苏联秘密警察曾经严密监视当时国外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研究，并上报共产党领导人，但是对苏联国内却在大饥荒问题上 保持沉默。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科格勃领导人认为国外的资产阶级媒体以及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大饥荒议题从事反苏活动。苏联秘密警察所采取的反制手段是收买专家，特别是西方学者和媒体记者撰写文章回应，对计划出国访问的苏联知识界人士洗脑，让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反苏言论。乌克兰在上个世纪共产党统治期间曾经爆发过三次大饥荒，但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饿死的人数最多。除了乌克兰外，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等地区当时也同样发生了大饥荒，但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较少提及，同时批评乌克兰有意夸大大饥荒的损失。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波罗申科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对朝鲜政权导弹与核武项目所获得的任何帮助展开调查。他说，乌克兰严厉谴责朝鲜的导弹与核武计划。最近俄罗斯媒体上曾经出现过有关朝鲜从乌克兰获得导弹发射技术的报道，但受到乌克兰的否认。波罗申科还表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同所有邻国都拥有热点冲突、被冻结的冲突以及潜在冲突的国家。他说，简单想一想，一个掠夺别人的土地、发动秘密战争、击落民航客机、在全世界散布谎言的国家，这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的行为吗？因此，俄罗斯目前是国际安全最主要的威胁。俄罗斯的另一个邻国立陶宛的总统格里鲍斯凯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当全世界都关注朝鲜时，俄罗斯也使用朝鲜所用的恐吓手段对付乌克兰。就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时，大约10万名俄罗斯军人在与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相接壤的边境，甚至是在北极举行大规模的进攻性军事演习。他说，克里姆林宫正为新一轮的进攻做准备，而类似的演习也是俄罗斯宣传和信息战的一部分，那就是传播恐惧感和不确定性。格里鲍斯凯特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曾进攻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并直接参与乌克兰东部冲突。格里鲍斯凯特发言时，俄罗斯代表团抗议退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没有参与乌克兰的东部冲突，把俄罗斯称作侵略者不能接受。波罗申科在联合国还呼吁尽快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势力所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沿乌克兰与俄罗斯边界部署国际维和部队，但俄罗斯对此已经表态反对。乌克兰政治评论人士吉谢利斯说，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导致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国家越走越远。基谢利斯说，俄罗斯的目的是想阻止乌克兰融入欧洲，不让乌克兰实施改革。俄罗斯曾经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施压，达到了这个目的。俄罗斯也曾经使用军事手段，多年前对付格鲁吉亚和莫尔多瓦等国，让这两个国家屈服，俄罗斯的目的得逞。基谢利斯说，乌克兰没有像某些邻国那样向俄罗斯屈服，这也将导致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的侵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会长期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前距离中共19大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关注中国政治走势的人无不被这一消息所吸引。中共宣布19大将修改党章。美国之音邀请旅美时政人士胡平为您解读这则消息的意涵以及他对中国接下来政局前景的分析。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和19大相关的4个文件， 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确定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所指为何，新华社没有具体说明。事实上，中共每次召开党代会几乎都会修改党章。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在那之后，除了中共五大外，历次党代会都对党章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中国官方学者说，这样做是为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十九大上将诞生中共历史上第十八部党章。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党章应该有它的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只是到后来呢，它就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一个新的领导人要给打上自己的印记。”就跟过去皇帝登基，他一定要给自己取个新的年号一样。那这么一来，那你就成了以后就成好像每开党代会必修改党章，不修改倒成奇怪的事情了。
原本例行公事的修改党章引发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外界一直在猜测，作为几十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习近平能否将挂着自己名字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位有着以个人名字命名其理念的中共领导人。中国官方对于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7月14日，中共党建研究杂志首次提出习近平思想，但更多的时候，官方媒体中将其概括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纽约出版的时政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习近平和他的前任相比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过去五年来他林林总总的发言远够不上可称为思想的高度。他认为这其中有一种颇具讽刺的幽默。
这些中国领导人在没有登上第一把手位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自己有思想。你要说自己有思想，你简直就等于是就是要谋反了，就是要篡掌夺权嘛。只有最高领导人才能有思想啊。那么当他一旦有了登上第一把手位，他马上就有思想了。
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十九大的党章中，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胡平指出，当把一个领导人的思想写入党章时，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去，在位还是不在位，这其中其实有很大分别。比如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由此奠定了他在党内说一不二的至高地位，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反对他就是反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理论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写入党章，当时他已经去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在他辞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写入党章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固然在中共十七大上写入了党章，但直到五年后的十八大，他即将退休时才成为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都没有加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说：“
习近平的特殊之处呢，就是他在仅仅是一个任期之后啊，他就要把如果他就把他写有他名字的某种这个一种什么思想写进党章，那么这就是他能够获得了不但远远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的那种地位。”
胡平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开展的所谓反腐运动在党内树敌无数，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自六四以来最激烈的权力斗争。接下来的问题就要看他能否镇得住场子。
他如果能镇得住场子，十九大就是会按照原他的预先的设想那么顺利的召开。大家不敢表达不同意见，那自然天下无事。如果你出了某种纰漏，某项出了漏子，别人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包括一些非常的手段啦，什么政变，这都不能排除啊。
不过胡平认为，尽管目前暗潮汹涌，但是按照共产党权力机制的运作，暗潮翻出台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更可能的是，下个月中国将迎来又一个官方口中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这个大会的真正历史地位还要留待党史专家日后去评说。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精美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墨西哥地震造成230多人丧生，数十座建筑物倒塌。搜寻小组星期四继续搜寻幸存者。墨西哥城有一个搜寻地点是一所学校，救援工作者星期三在那里的废墟中抢救了一个女孩。星期二地震过后，救援工作者已经在这所学校找到了25名遇难者，其中21名儿童。墨西哥教育部长说，地震是5000多所学校受到破坏。墨西哥总统说，墨西哥城至少有50人从倒塌的建筑物下被抢救出来。他宣布3天哀悼，悼念遇难者，并表达国家对死者亲属的问候。飓风玛利亚星期四给波多黎各带来更多的暴雨。全岛已经断电，很多地区发水，至少1人丧生。这次风暴是90年来袭击波多黎各的最强飓风。有关方面负责人说，这个岛屿基本已经被摧毁，有10000多人在波多黎各数百个庇护所内躲避。飓风玛利亚在一些地方带来高达50厘米的降雨，强风吹坏了电线、手机信号塔，并掀翻了屋顶。位于圣何塞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说，星期四在波多黎各继续出现灾难性的洪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随着风暴离去，水位和大风会逐步的减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做出了决定，但他拒绝透露具体决定是什么。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以及英国2015年一直同意，只要伊朗能证实停止了核武器的研发工作，就停止对伊朗制裁。此外，美国还要求总统每90天向国会重新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条约规定，下一次认证的最后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目前不透露决定的内容。一天之前，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高声谴责伊朗，说伊斯兰是一个经济枯竭的流氓国家。大批人群试图阻止人道救援物资运往缅甸西部被困的穆斯林，警方星期三将他们驱散。缅甸政府信息办公室说，有300多名抗议者来到佛教徒占多数的克钦邦首府一个码头，那里一艘船正准备运送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品。抗议人群无视佛教僧侣请求他们保持平静的呼吁，向警察扔石块、投掷自制燃烧瓶。警察最后向空中鸣枪，驱散了人群，有8人被逮捕和拘押。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缅甸罗兴亚人面对暴力袭击被迫离开缅甸，向孟加拉国的所谓历史性大逃亡提出了谴责，这也是美国高级官员有关罗兴亚人危机所使用的最强硬的言辞。数千名抗议者星期四走上菲律宾街头，对杜特尔特领导下的国家可能重返独裁向国民警告。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